俄罗斯与蒙古军方几日前在乌兰巴托举行了双方第二轮有关今年联合军演的磋商。俄蒙从2008年起每年举行联合军演，但是今年规模最大，双方将各自派出超过1000人的军队参加军演。俄罗斯媒体报道，苏联解体后蒙古军队大幅裁减，几乎所有主要装备和军用物资当时都被卖清。今日的蒙古陆军人数仅仅有5000多人，但是蒙古将出动1000多人部队参加今年军演，显示这次军演的重要和不同寻常。往年俄蒙军演通常在8-9月份启动，但是今年的军演将在晚秋或者是初冬时举行。有政治分析人士认为，两国首次将军演向后推延，目的是不想刺激中国。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将访俄参加9月上旬在弗拉迪沃斯托克，亦即海参崴举行的东方经济论坛会议。俄蒙军演很可能将在习近平访俄之后的10月份举行。军事问题学者克拉姆奇新话，夹在两大国之间的蒙古仅仅有俄罗斯和中国两个邻居，与其中一个邻居举行大规模军演，显然针对的是另外一个邻居，也就是中国。但是双方对外只会宣称军演的目的是打击恐怖主义。俄罗斯与中国的联合军演经常被大量报道和对外宣传。一些军事分析人士说，俄中军演更多是表演色彩，目的是向西方和美国发出政治信号。相比之下，俄蒙军演比较低调，但是军演更具有军事意义和接近实战。俄蒙2016年的军演曾经动用坦克、各种重炮、攻击机和武装直升飞机等进攻性武器，同时还使用电子干扰装备和无人机。同过去一样，主要针对中国的俄罗斯东部军区将派兵和蒙古联合军演，东部军区今年亦将派兵和印度联合军演。俄印去年联合军演的地点位于俄中边境地区。俄罗斯媒体说，蒙古和印度是唯一的两个东部军区出动陆军部队举行联合军演的国家。今年俄蒙军演的地点位于布里亚特共和国俄蒙边境地区的一个演习场，当地300多年前在中俄边境贸易中十分繁荣，是著名的中俄古茶道的重要一站。俄蒙两军去年首次在蒙古中部的戈壁方圆中举行联合军演，但是双方各自仅派出500人的部队。俄蒙军方在首都乌兰巴托这一次讨论了部队营地的设置、军队过境、医疗保障等技术细节。与蒙古相邻的布里亚特当地媒体报道，就在这次磋商的前夕，负责武器出口的俄罗斯对外军事技术合作局副局长德罗约夫本月初亦访问了蒙古。报道说，俄罗斯几年前开始向蒙古无偿提供各种军事装备。在德罗约夫这次访问后，蒙古将无偿从俄罗斯获得12架苏-27战机、S-300 防空导弹、T-90 型坦克以及大批各种装甲战车、雷达等装备。俄罗斯还将继续为蒙古培训军人。有俄罗斯时事评论人士表示，直到上世纪50年代时，苏共领导层内部还曾经讨论过是否将蒙古聘入苏联版图，使蒙古正式成为苏联的一个加盟共和国。蒙古过去亦曾经是苏联远东军事防御网的关键部分，被用来抵御日本在远东的威胁。中苏交恶之后，苏联在蒙古驻扎重兵，曾对首都北京构成严重威胁。政治分析人士说，中国在蒙古影响十分巨大，而俄罗斯在经济领域又无法同中国竞争，安全同军事合作就成为俄罗斯保持在蒙古影响的唯一办法。东亚问题学者傅之明说，中国正在将蒙古的经济影响转化为政治力量，甚至开始涉足蒙古的宗教生活。中国曾经阻挠达赖喇嘛访问，中国还暗中资助蒙古的一些寺院，甚至出钱给一些蒙古僧人去中国拜访中国支持的班禅喇嘛。傅之明说，在反中国情绪中上台的蒙古新总统正在试图扭转蒙古对中国依赖日益加深的趋势。他说，
в течение достаточно долгого времени свою независимость монгольская народная республика.
傅志明话，喺独立后好长时间里边，蒙古一直面向苏联，同中国关系冷淡。呢个显示蒙古可以离开中国。 蒙古现在的举动并不意味再次疏远中国，只是减少对中国的依赖。俄罗斯亦采取其他手段和中国在蒙古争夺影响。与俄罗斯安全情报机构关系密切的卡巴斯基实验室最近发表报告说，有政府背景的中国黑客组织曾经攻陷蒙古政府的一些网站窃取情报。在中国拥有很多业务并设有分公司的卡巴斯基实验室时常发表报告揭露中国的黑客攻击行动。从克格勃学校毕业，曾经在克格勃服役过的卡巴斯基夫妇多年前创办了这家俄罗斯著名的防毒软件公司。美国和欧洲国家目前都已经禁止官方机构使用这家公司的产品。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华从莫斯科法尼报道。